下面講下幾則短短地嘅念佛感應故事。四川有位兵故員，他臨終的時候呢，臨終一年之前呢，向啲親友發曬請柬，寫明話西歸辭行嘅。呢、這個兵故員呢，佢年青嘅時候加入過同盟會，民國初年佢就喺四川督軍府做秘書。那個時候他已經是潛心學佛，專修淨土，每日的定課就是持名念佛，他念佛念得很狠切的。後來他就預知時至，他臨終前一年，即是1938年，就向他的親朋戚友遍發請柬，上面就寫字西歸辭行。人家發請柬，一是結婚，一是就生日，一是就滿月，一是就祝壽，他寫字西歸辭行，預告說將會在明年1939年某月某日就生西了。到了那天，他沒有病的，他自己焚香沐浴，吩咐家人不准行，只准念佛助他歸西。於是呢，他自己就端坐在室中，在大眾念佛聲中，他只是個頭向前輕微地立了一下，那就走了，那就往生了。第二則呢，又是四川的，叫做谷海濤。他本來是學道的，後來就改為學佛，又是專修淨土。死之前幾個月，他預言我將於今年，即是1934年農曆九月初六下午六點鐘往生。九月初即是他死之前幾日，他起了一間三面有牆的磚亭，叫他的仔監工。有日他的仔就夢到他老豆說個亭建好了，就命名叫做新西亭，因為我快要往生了。咁佢個仔醒咗之後，心情就好緊張，嗱嗱聲趕返屋企去探望。到咗屋企，偶然發現個櫃桶裏面佢有佢老豆嘅一封信，嗰封信嘅內容亦係話個亭命名叫做新西亭。呢個時候他老豆已經到了第二個院去向親友告別，說自己將要到西方極樂世界去。上面兩則呢都是預知時至的。谷海濤到他臨終的時候呢，叫齊的家屬一齊助念，亦是含笑而去。他全身冰冷之後呢，個頭頂仲暖的，暖了有25小時那麼久。下面一則呢，就是講有位法師，是妙緣法師，他的媽媽 就住喺肇庆，自小家贫，嫁咗之后跟个老公去咗宁波。佢为人善良虔诚嘅佛教徒，佢自己虽然穷，仲仍然能够同情贫苦，对遇到困难嘅人，佢总系会尽力相助。对啲乞衣穷人，佢周时就攞啲饭菜嚟布施。佢生咗五个仔，两个女。到佢45岁嘅时候，个丈夫就去世。但系为咗要一心念佛，断除烦恼，将屋企嘅经济等等嘅事啊，就交晒俾个大仔两公婆去管理。1952年，佢到杭州个仔嗰度住。到1960年，佢78岁啦，佢自己话：我最好能够喺4月初8佛诞嗰日往生就好啦。到1962年80岁，佢就喺4月初8嗰日换上咗新衫裤，那晚自己仲坐喺藤椅度合掌念佛，安详而化，往生极乐。佢个仔新抱见个老母身无病苦，如愿喺4月初8生世，深受感化，佢哋都皈依咗佛。咁下一个古仔呢，是第25个，讲宁波王阿堂。这个王阿堂呢，是做裁缝的，因为他做衫很快，外号就叫做快裁缝。他生了两男两女，他本人呢就好勤俭节约嘅，因为啲仔女唔孝顺，觉得人生多苦，开始呢就信佛。佢只仔女成家之后，佢自己就将收入全部用喺做佛像、做功德。佢食斋食咗60年。但是不知道念佛求生西方，72岁起呢就知了，从此就发愿坚持早晚播，一心念佛，求脱离娑婆，早日生西。开始的时候早晚拜佛念佛各一个钟头，逐渐增加到早晚各4个钟头，一共8个钟头。每日晨早3点钟就起床，下午4点钟开始就做晚课，8年如1日。虽然是严寒的时候或者是好热好暑的时候，都从不间断。他年老的时候虽然有劳保足够生活，他仍然很勤力地、很辛勤地为人家做衫，将收入全数供养佛子和布施。他眼的视力从来未退化过，不用戴眼镜，身无病痛，一直工作到80岁，未曾休息过一日。1989年9月，他去骆驼镇对那里的一个连者的连友讲， 今年我恐怕要往生啊，到时请大沙莲友为我助念。咁到咗十二月十二日，佢嘅女婿就嚟对啲莲友讲：啊，我外父身体唔系几妥啊，我要赶翻去探望啊！而且仲话，佢外父话：我依家仲唔会去，去嘅时候呢会通知你噶啦。记低呢个故事嘅人呢，就系骆驼镇莲社嘅一位莲友苏克。苏克听咗佢女婿咁样讲，佢仲系唔放心，于是喺十二十五日呢，又去探王阿婆，见佢瞓喺床上，双手合十，拼命出声念佛，神色如常，唔似有病。佢自己亦话冇病，但系佢老婆话佢已经三日三夜未冇食嘢啦。咁呢个苏克就准备将带佢嘅念佛机开咗佢，佢话依家唔使开，可见佢神志清明。于是呢就是、告辞翻屋企。到十六日下午四点半，佢嘅女婿又赶嚟话：我外父要往生啦，请你哋快啲去啦。苏克去到嘅时候，好多莲友已经喺度啦。佢啲家属都攞住香跪喺度帮佢助念。王阿堂虽然已经喘咗气，但系面色同生时一样。佢嘅女话：老豆自从卧床之后啊，除咗瞓着觉之外，一直都出声念佛，念到今日下午四点，从来未叫过一声痛苦。四点十五分就断气，当夜助念到两点半嘅时候，大家都闻到一股清香。王居士死咗之后十几个小时，全身仍然是柔软，而且微微有啲温度嘅。大家莲友都好感叹，认为得未曾有。第二日朝早火化嘅时候，仲有位女莲友睇到火化箱里面出现一朵白莲花。下面第二十六个故事是讲净空法师的母亲徐老夫人往生的事迹。净空法师的妈妈，她自己本身姓马，叫做马允淑。他出身清寒，心地善良，为人贤淑。1949年净空师傅辗转去了台湾，徐老太就留在大陆，在乡下的工厂工作。1961年就退休，退休之后到上海同个第二仔一齐住。1981年徐老太得到师傅的消息，知道他出了家，心里面就有些难过。1984年净空法师应邀去香港弘法，徐老太就获准去香港同师傅相见，当时他80岁。那个时候徐老太心情平静，没流眼泪。他对净空法师说：我日日地在这里想着你啊。净空法师就对他的慈母说：要日日想阿弥陀佛， 以后往生极乐，大家就能够在一起了。在香港短短十日，徐老太初闻佛法，回到上海之后，从此就食素，每日念佛礼佛，求生净土。他虽然不识字，但是听了净空法师弘法的录音带，看了录影带，知道念佛法门的好处，确信西方极乐世界的殊胜，开始就发大愿，坚持一句佛号念到底。初期每日念佛，仲有时夹杂挂念啲日常琐事，以后呢就能够逐渐一切放下。尤其最近两年呢，就能够一向专念，身心清净。有亲戚朋友嚟探望呢，佢又唔多讲话，一味劝人哋食素念佛同归极乐。1992年他病了，住了医院，在病房中还坚持念佛广结佛缘。在住院期间曾经见到观世音菩萨金色庄严，他自己欢喜无量。在医院治了一个多月，个病好了就回家。到1994年春天，他又病了，又住医院。有一天他对他的侄孙女说，我看到阿弥陀佛了，我要走了。同时他又关照，不要哭啊，这个喜事啊，帮我诚心念佛就得了，就好的了。20日之后呢，他又好返，又出了院。回到家，他又告诉他的侄孙女桂芳，出年春天我就要走了。结果到了今年1995年4月，有日他对桂芳说，我要走了。到哪里啊？老太说，去西方极乐世界啊。桂芳就问，你去过极乐世界未啊？老太说，我去过，极乐世界好好的，以后大家都去啊。所以桂芳说，老太是预知时至的，他近来真正能够做到万缘放下，一心念佛，行住坐卧都在那念，吃饭也念，跟住念佛机，有时默念，有时出声念，半夜睡醒也在那念，非常地专诚精进。到5月27日有些感冒，28号有些热度，在29号量血压，测血糖都很正常。下午他的第二仔扶他起身坐在床上，桂芳就喂饭仔给他吃，一面念佛一面喂饭。念佛机摆在枕头旁边，昼夜不断地开。徐老太吃了半碗稀饭之后，一味望住阿弥陀佛的佛像，仰望空中，念了两声阿弥陀佛，第三声未念完就走了。是在下午4点45分走的。他家人就为他助念， 徐老太本来是有糖尿病，左脚脚尖胃烂了，但有大概有两个月的，在往生前一个礼拜好翻，而且连痕迹都没有的，没拉的。他本来两只脚啊，两只腿是肿的，因为消失了。往生的时候身无痛苦，正念分明，在念佛经中明目安详而逝，走得潇洒，走得欢喜，享年九十岁。徐老太往生当日请了几位居士来屋企助念，佛号不断，他们助念到半夜，出现了种种碎相，有些看到老太头部放光，有些是见彩色光，有些是见金黄色光，屋里面常常有阵阵异香，老太面色如新，安详好似瞓着觉。第二日居士们轮流继续念佛绕佛，下午六点几就为老太沐浴更衣，身无污秽，面色红润光泽，个身体软而绵，颈部手足肢体比生前都重要柔软，众居士无不赞叹欢喜。六月五日火化之后，在遗质中执到大大小小各式舍利子、舍利花几百件，见到的人都非常赞叹。徐老太虽然不识字，但是自从听了净空法师的开示，他就笃信净土法门，发愿求生，一心一意专诚念佛，十年功夫就预知时至，在一片念佛经中往生极乐，当生成就，走得欢喜，走得自在，给他的亲友树立了好榜样，给我们一切学佛的人树立了好榜样。佛法是真实不虚的，鼓励大家断恶修善，老实念佛。现在讲第二十七个故事，叫做张老师因果十六。这个张老师在台湾办教育的，他开幼稚园的，他的先生是一位将军。他这个故事呢曲折离奇，非常精彩，好有传奇性。他这个故事是在1991年5月在雷九南博士主理的一个中心那里讲的。因为他这个故事呢，最后那位法师帮他查出他的因果来呢，声明说他这个故事呢就不能够讲给人听的，即一年之内不能够讲出来。而他这个故事最后发生的时候呢，那件事呢是1989年，即是香港来的那位法师跟他找出他的因果，所以呢两年之后呢他就开始讲他这个故事出来，因为他是真人真事，千真万确的因果事实来的。 嗱，依家我哋就开始讲佢呢个故事。呢位张老师，佢屋企啊，好奇怪。佢老豆系36岁生日嗰日死嘅，佢阿爷佢曾祖父亦系36岁生日嗰日死嘅，甚至对上咗5代。啲男人都系36岁生日嗰日死嘅，而女人咧就系34岁生日嗰日死嘅，即系佢嘅姑啊、姑婆啊等等。咁张老师由22岁开始就喺台湾办幼稚园，后尾佢又翻去大学读书。当时他已经有3个仔，在这个时候呢他又怀了第4胎。他的妈妈是很信佛的，常世食斋的，但是呢知道他张老师啊怀了孕，而的预产期呢就是他34岁生日那日，他就坚持要个女将个仔落了他。他早上5代同啲姑姑婆等等啊都是36岁生日死的，34岁生日死的，这些咁嘅情形呢他妈妈一直都没有同他讲的。所以张老师就不知道有咁多警棍，咁个妈妈要佢将个仔落咗佢。张老师当时有3个仔，好想追个女，咁个女就好埋怨个妈妈，点解一定要我落咗佢呢？好唔谅解。他的妈妈亦没有向他解释清楚，到他怀孕到6个月04日的时候，那天他妈妈说很想吃峨眉餐厅的银丝卷，他最喜欢吃那里的银丝卷。张老师很孝顺的，事母自孝，他希望在母亲晚年尽量令到个老母生活得舒适一点，随意一点。于是呢他就去买银丝卷。他买了银丝卷之后搭巴士回家，当时的巴士满座，没有人肯让位给他。那些后生仔都扎家衣在睡觉，或者望出窗外当看不到。现在的人生就是这样，不肯让座。那张老师就只好揸住那支扶手在个售票员旁边那里站在那里。去到10字路口的时候，突然架巴士急刹车，于是呢他就扑倒在那里，扑倒当堂就肚痛。他先生胡将军就送张老师去仁爱医院去看妇产科，医生当时诊断了之后就说个 BB 佢就尽量去救，但系结果救唔到，生咗落嚟早产，系个男仔，生得非常漂亮，非常咁靓仔。咁张老师自觉就好对唔住个 BB， 医生本来吩咐佢 呢兩個星期內啊，要特別小心，要安胎。過咗呢兩個禮拜咧，就平安噶啦。佢諗我本來可以唔去買啊，買遲幾日都得嘅啫。依家個細路就冇辦法可以救得到啦，冇把握救得到啦，因為太弱啊，太早出嚟啦。咁佢非常咁後悔，非常咁沮喪，覺得好對唔住嘅細路。講翻轉頭，當佢懷孕三個月嘅時候，佢媽媽本來有個好好嘅朋友個姊妹，係出咗家嘅，住喺台中。佢每一次嚟台北咧，都會嚟佢哋屋企。上一次佢嚟嘅時候咧，張老師就頂禮俾佢。頂禮完之後，佢又頂一次禮。佢話係為腹中嘅胎兒頂禮嘅，而個法師咧又欣然接受。接受了這個細路做他徒弟，而今次懷孕呢是很奇怪的，每逢到晚上呢，張老師就要他三個仔和個丈夫打他的，因為他覺得很難受很難過，要人打。於是呢，就四個男生輪流咁打佢啦，因為佢難受難過。喺懷孕期間呢，又周時自己撞頭埋牆嘅，搞到啲隔離鄰舍以為佢兩公婆喺度耍花槍。當嗰個BB 生落嚟嗰日，張老師就打電話去台中俾法師，嗰位法師叫做道正法師，佢同法師講好想教個仔。法師話：你真係好想救佢咩？佢話係。咁一法師就吩咐佢做兩件事，佢話一百日之內你要持素，第二呢又問佢你最鍾意邊個菩薩，佢話最鍾意觀音菩薩，又問佢你識念邊本經或者邊一篇咒語，佢話我淨係識念白衣大士神咒。法師說好，你由今日開始就種一萬片大士白衣大士神咒，或者可以救得到。於是乎他就在屋企的小佛堂裡日夜不停地念，不睡覺地念，念到就來滿月了，即是個 BB 滿月了，到29日了，第29日的時候，夜晚在三點鐘，張老師就作了個惡夢，見個仔來拉他，他自己亦拉個仔，在這裡相持不下，突然間見到個仔的面色變黑，他知道不妥了，就叫醒了丈夫，要他即刻打電話去醫院，但是一路打打不通打不入去，到三點鐘醫院來電話，他說 baby 走了。
是胡将军接电话的，但是他先生不敢话给张老师听，第二天一早他自己就赶去医院，只是话给张老师听啲医生今日要会诊。咁胡将军喺医院翻嚟，呢头踏只脚入嚟，嗰头台中嘅法师就跟住嚟啦。佢一入嚟，向张老师嘅妈妈同埋胡将军，佢话：恭喜恭喜！咁佢哋心中就老大不高兴啦。呢、這个时候你仲恭喜？道正法师就问：细路仔系咪三点钟走？胡将军问：你点知噶？我当然知啦，我系为呢件事嚟噶嘛。琴晚一点钟。个细路就嚟向我道别，话要离开张老师去投胎啦。个细路话：我本来就唔打算生落嚟做人嘅，而系要喺张老师34岁生日嗰日要攞佢命嘅，带佢走嘅。咁法师就问佢：你点解咁恨佢啊？佢话：张老师前世系法官，判错咗案，冤枉咗我，使到我受刑，冤枉而死，命债系要命偿嘅。何以依家唔攞佢命呢？唔要佢还呢？你又肯走呢？肯放过佢呢？就第一，因为佢格外孝顺，非常嘅孝顺。第二，佢生我落嚟之后，一直喺度念神咒、念经，我就喺出边想落手。但是他念经念咒的时候呢，观世音菩萨就在旁边，使到我没有办法近他身。我本来在他怀孕的时候一直在那折磨他的。这个时候他们才明白，张老师怀孕的时候要丈夫的仔打他，或者自己撞头埋墙，都是那个胎儿作怪的，他是报复他坐监的时候那种受苦。但是因为张老师很孝顺，先至呢那个巴士戳一戳他跌倒呢，而令到这个细路流产。他说心不甘情不愿地出来的，在那一个月内一直想办法要拿他命，但是因为他先天不足，不能够拖好耐，但是仍然等待机会，一直在佛堂念佛 念经，令我没有办法下手。讲到这里呢，第一个阶段的故事就算完了，了了件事了，他肯走肯离开，那张老师暂时就平安啦。到了1989年的夏天，另外有一个大不幸的事发生在张老师身上。他有三个仔，个大仔读完书毕业之后呢，在美国回去台湾做嘢，仍然还有两个仔在美国读书。那张老师每年呢都要来下 美国探两个仔。那年暑假他又来美国，在 LA 罗省去探他两个仔。突然间他的先生胡将军打电话来叫他快点回去。回到去，原来的大仔心脏病死了，见都见不到。他几个仔都非常优秀的，白头人送黑头人是人间惨事。张老师就觉得天崩地裂，非常咁伤痛，唔想生存落去，唔愿做人啊，想死啦，怨天怨地，埋怨个老天点样，点解惩罚得我咁重，日日喺度喊，日日喺度喊，以泪洗面。后尾他妈妈见他这样不是办法的了，发火闹张老师，将他闹醒。他妈妈说，好啊，你的仔走了，你要折磨自己想自己死，那好啦，你又走埋啦，那你放弃对老母的责任啦。他妈妈也闹了，於是張老師就被他鬧醒了，終於克制自己，為個仔安排送葬。七七四十九日之後，他就放棄了在台灣的一切事業，離開這個傷心地，來 LA 居住，來羅省住。